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蒙恩的印记，威斯敏斯特信条系列正道第十八，在我们当中正道的是王怡长老，愿神赐福他的话语。
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
平安。
感谢主，带大家经过一天的工作，来到这里面有安息，来到这里来敬拜我们的神。这两个主日，上午堂他们来到的弟兄姊妹啊，都非常的，因为所有的公司都在上班，所以下面的电梯是非常的拥挤。就跟一个慕道友讲说，天国的门是窄的，找到的人也少。那么他说是的，到秋雨祝福教会的电梯是窄的，等的人多，进去的人少。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向着那些蒙恩得救的跟随主的信徒来，要显明在我们里面那一个蒙恩的记号跟确据是什么。我们一起先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创造的伟大奇妙，你救赎的伟大奇妙。天父，谢谢你圣灵的能力跟奇妙的工作，也是我们所真的难以明白的。我们不知为何你的恩惠降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不知为何我们能够因信耶稣基督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不知圣灵如何感动我们，但是我们却知道你透过你的圣灵的能力，将耶稣基督的爱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你也借着圣经显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把我们领到我们所信的这一位主的面前。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真的如同那安定在天又落在我们的里面，你的道就像生命的种子在我们里面生根发芽。天父，叫我们可以到你的面前说，天父，你的话语胜过我所有的感觉。天父，你的道在我的生命当中如同磐石，你的圣灵在我的里面，即使我感受不到的时候，天父，我也相信你胜过相信我自己。天父，求你今天在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来做那奇妙的工作，圣灵感动我们，因着你的话语，圣灵充满我们，释放你自己的话语，安慰我们，也挑战我们，也带领我们，叫你荣耀的恩典今天晚上在我们当中得到称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我曾经有一次在国外去，然后回来的时候离回程的飞机航班只有4个小时了，然后我检查我的行李，发现我的护照不见了，然后就把所有的行李全部打开，每一样的东西全部拿出来，还是找不到。然后我那几天都每天都住在不同的教会弟兄姊妹的家里，跟他们打电话，是不是忘在你们家里了？过会儿打电话说没有，非常的焦急。我们有几个弟兄哈。还有几个姊妹，我们就一起跪在地上，就开始祷告，就说神啊，你知道护照在哪里啊？如果你愿意，你让他最后一秒钟让他出现啊！如果你不是想把我留在这里的话，你就一定要让他出现，然后你让我的心可以我祷告说，让我的心可以在你里面平静安稳。好像断了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一样，所以你就赐我这个亮光让我想起我应该想起来的事情然后就祷告。我心里当时非常的紧张我紧张呢是两个，一个是因为很麻烦，如果真的找不到我 我需要可能被滞留几周的时间，我需要在领事馆里面去重新申请那个临时的护照，可能要花几周的时间啊，这是我一个心理紧张。但是我最紧张的是，我说我是那个黑名单上的人，我怕政府不给我发护照，就趁机把我流放了。所以我甚至当时祷告说，神啊，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将来怎么偷渡回去。所以我当时心里很紧张，是怕这个事情的。然后后来打电话给一个我的同学，我大学的同学，在那边信主啊。前几天他带我他开车到带我到另一个城市里面去，我们在那里住过一晚上的酒店。我想起来在那里我曾经清理过我的行李，我就带着行李到处跑啊，我就叫他打电话，他就问酒店，然后酒店说对，就是掉在我们这里的。然后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我的同学就马上开车过去回去拿，我们就赶紧先去机场，因为只有不到四个小时了，他来回就要三个多小时，我们就赶紧到机场去排队啊。我这到机场也非常的感恩，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够拿着来，是不是错过啊？然后就排排排，一直到我前面只有四五个人了，最后时间都差不多要完了。结果那个国航的那个柜员柜台的小姐跑出来说，对不起，我们的电脑出故障了，我们跟北京那边联络不上，网络出现问题，我们要维修，可能要推迟半个小时起飞啊。哎呀，我心里觉得哇，神真的恩待我，又等啊，一直等到半个小时以后，他说可以了，现在重新开始办理了。那我就不断的让那个我后面的人到前面去，一直让到只剩一两个人了。然后我的同学拿着那个护照就跑进来了，哎呀，当时的心里面一颗这个心啊，踏实的心才掉下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如果你出差啊，如果你去坐飞机啊，你有没有就是从你家里面开始准备出发的时候，到你真正坐上那个飞机的时候，自己你至少有过三次会摸一摸，会拿出你的机票还在不在，护照在不在，身份证在不在，是不是在这个包里，是不是在那个包里，然后旁边你同行的他问你，哎，再看一下是不是在那里。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我是常常这样子的，至少应该是看三次以上，从家里一直到最后坐稳当了上去了，知道这个不会下来了，至少是看三次以上啊。在我特别希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会有两本书，我觉得是说我们希望我们教会姊妹都会去看的，一个是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啊，一本呢就是约翰班扬的这一本天路历程。在天路历程里面呢，他就讲到一个叫基督徒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叫盼望的啊，还有一个叫无知的，他们就一起呢走那个天路的历程啊，他们就一起去往天国啊。那我想班扬的意思不是说在教会里呢就是三分之一的人是上不了天堂的啊，是无知的。他不是讲到一个呢具体的比例哈，刚好三个哈，有一个叫无知啊，他是讲的那个种类啊。那他们就一路的这样的跋涉啊，经过了许多的坎坷，中间经过很多的软弱，经过很多的试探，他们在这个路上也不断的来争论，不断的辩论，不断的来反思自己的信仰。然后直到最后，这个无知呢就远远的落在后面，这个基督徒跟这个盼望呢，他们终于走到了那个天国的门口，由天使来迎接他们。他们看见的那一座城就是西安城，就天上的耶路撒冷，有所有被赎的义人的灵魂在那里，有无数的天使在那里，有凡名字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都在那里啊。他们就啊，天使就问他们说，你知道天使问他们什么？天使说，证件呢？啊，然后那个基督徒跟那个盼望就从包里把那个证件摸出来啊，给他看啊，然后呢，好，欢迎你们进来，就把他们接进去了。过了一会儿呢，无知也终于赶过来了，赶到门口的时候呢，两个天使出来就问他说，啊，你的证件呢？然后他就摸呀摸啊，护照也没有，机票也没有，这张我也找不到了啊。然后后来天使问他说，你到底有没有啊？这个无知就无言以对，然后他的主人说，把他捆起来，把他带到他该去的地方。所以那个基督徒他们前两位他说，我原来才知道到了天国的门口都还有通往地狱的道路， 就好像你坐地铁一号线都坐完了，还可以转车的，还可以去那个琉璃厂。所以我们要问，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要问，我们可以随时拿出来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的证件是什么呢？我们的护照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拿出来，到底说拿出圣经啊，基督徒应该拿出来圣经一会儿读一下，还放回去哈、啊，然后过一会儿不踏实呢，又拿出来看一下哈、啊。对，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在这里告诉我们两件事情，一个是听真理的道，一个是受圣灵的印记。这就是我们蒙恩的记号，这就是我们可以拿得出来的，这就是我们的护照。护照不是外面的一个东西，上帝说护照是什么，凭据是什么。凭据这个词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表明呢，那个所有者跟他这个所有权的关系，就是说上帝在我们的心里盖了一个章，表明我们是属乎他的，我们是他的作品，我们是他新造的，在耶稣基督里所做成的工作。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印记，这个印记就好像是公司的那个章一样，就好像是艺术家在自己的作品上所签的字一样，是表明我属乎我的神啊。所以这句经文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其实是可以把它反过来翻译的，就是什么样的基业呢？其实我们是神的基业，我们是神在永恒当中，在耶稣基督里为他自己的荣耀所拣选的一群人。这一群人是神的基业，就好像那一个的建筑上面刻了一个章，这个是哪一个设计师设计的？所以我们是他的基业，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圣灵是上帝在的所得着我们为基业的凭据。但是这个凭据不是为了他的缘故显明出来的，是为着我们的缘故显明出来的，好叫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神的。这是一个的意思，凭据是表明这个呢所有权的关系。第二一个凭据，这个第二一个的意思呢是从经济的一个术语来讲，是一种抵押，是值。它的原文的意思是指的值，就是人值的那个值，就是抵押的制度。哇，上帝把他自己的灵赐给我们，上帝把他自己抵押给我们。所以你当你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你真的是知道这不是人所说的话，没有人有这样的想象力，没有人有，甚至没有人这么胆大的，怎么会这么讲？只有上帝他自己这样爱我们，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他来为我们死，然后他赐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作为一个职。我们应该是人职啊，怎么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做人职呢？来表明是什么？好像定金啊，你的永恒的天上的赏赐啊，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留下这样子一个可以让你确据的，因为就好像签一个合同一样，你要给我一点定金，我心里踏实一点。就好像你去坐飞机一样，你要随时拿出来你的机票看一看，一定要有一个打出来的东西。你知道前两年这个我们开始用这个不打出来，就是这个电子机票的话，有的时候我心里很不踏实啊。我虽然知道是坐那一班飞机，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打一张纸出来比较稳当一点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那种经历哈、啊？那可是上帝说，上帝怜悯我们呢，上帝也叫我们在地上来预尝那天国的滋味啊，也经历那一个我们重生的那个新的生命。所以赐圣灵给我们啊，是为着让我们得着那永恒的应许里面的一个赏赐的一个保障啊，的一个引领的一个定金的一个凭据。 只等到神之名被赎，就是直到有一天我们完全的身体得赎，我们完全的得着那一个救恩所给我们的啊完全的赏赐的时候，使他的荣耀能够得着称赞。所以这是好像是在我们灵魂里面的一张机票，一个护照啊，一份的定金。所以在这里面讲到两件的事情，就是真理的道，听道信道福道，听信那真理的道，信服那真理的道，以及圣灵在我们的心中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刚刚我们读到罗马书的八章十六节，那你会知道说，在天主教的历史上一直在问这个问题，但是他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就是基督徒可不可能得着得救的确据，我可不可以非常确定的知道我是重生得救的信徒，我是蒙神拣选的，我今天是蒙神悦纳的，我今天是被宝血所赎的，我今天是有圣灵在我的里面的。基督徒到底有没有可能知道？在天主教的历史上，他们不相信，直到今天他们不相信人可以得着这一个得救的确据。所以宗教改革是从救恩论开始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不真正的知道人怎么得救，如果你的救恩论是错误的，接下来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你没有办法确信你的得救。所以路德曾经不能够确信，他是奥古斯丁修会的修士，他跟所有的修道士一样，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早晨起来，冬天泼冷洗冷水澡啊，做一切的让自己刻苦心智，甚至也刻苦自己的身体的事情，做那一切的苦活啊，主动的出去乞讨啊，你知道他们乞讨不是像和尚化缘，是他们乞讨不是因着他们没有饭吃，他们需要别人来，他们乞讨是主动的去接受羞辱，主动的去靠别人的怜悯生活，主动的去把自己摆在一个需要被怜悯，需要被别人怜悯的，需要被别人瞧不起的，需要把自己的自尊心放下的那种，他去尝试这样的生活，在这里面去经历上帝的爱，好让他能够感受到他自己里面有神的爱。所以修士们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路德用了这一切的方法，经过他很长期的生命的挣扎，他还是不能确信，他痛苦，直到有一天他读到罗马书的一章十六节，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你们不能做成什么，乃是耶稣基督为你们做成的万事，你们只要信靠这一位主，信靠圣经所启示你的这一位主，你只要信靠神在他的话语当中的应许，他宣告如此就必如此，胜过你所有的感觉。所以路德在这个上面建立了他得救的一个确据。所以他曾经在日记里面记过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故事，就是说魔鬼有一天晚上来找他啊，路德跟魔鬼的谈话，那魔鬼就拿出一本书来说，这个是你小时候读幼儿园的时候犯的所有的罪，三岁就想杀死你爸爸啊！然后路德说，是的，这一切都是我所犯的，这一切都是我真实的记录，但是如今我的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死了，我信靠他，他的宝血涂抹我一切的罪，我是蒙他悦纳的人，然后就把这个记录扔给魔鬼。那魔鬼又拿了一本比他更厚的，说这个是你从小长大了，你都中学了，你怎么样，你进了，甚至进了修道院了，你都还有这些心思意念里面的罪啊，你还有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你的污秽。路德说，是的，这一切都是真实的，但是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他又把这个扔回给魔鬼，最后魔鬼呢就撒腿而跑，就落荒而走，他因为他发现他已经在这个人生命当中没有主权了，他已经失去了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如今已经是神的儿女。那 在教会的历史上始终是有一种的思想，他对于唯独恩典的救恩论始终是有一个不能够完全的接受，他始终是认为说好像有两幅场景，一幅场景是拿撒勒，他死了，他臭了，他手脚都裹了布，他在坟墓里，坟墓外面有大石头，他怎么得救？他怎么复活？是耶稣基督在外面呼唤说，拿撒勒出来。得救是完全的死人复活，你怎么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基督徒的意思就是死里复活，你是死的，你完全无能为力，你不能做成什么讨神的喜悦。但是还有一种的场景是想象说，哦，不是，我是住在医院里面的一个病人，我虽然很难过，但是我的心思意念还是在转动啊，我虽然体弱不能奔跑，但我还可以勉强着行走，然后我听到了呼唤，我就努力的从床上爬起来，然后撕掉身上的这个这个输液管啊，这个裹布，然后去回应我所听到的这一个呼唤，我去配合医生的治疗。那有一种在教会史上始终是有一种这样子的思想，就是带来一种人文主义式的一种宗教的律法主义的道德主义的，他始终认为他的救恩是因着他的努力跟上帝的恩典相配合的一个结果。但是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一个救恩论，接下来一个问题，你绝对，如果你够诚实的话，你一定没有得救的确据。当我问你说你有得救的确据吗？你非常确定的知道你蒙神悦纳吗？如果你够诚实的话，你应该这样子回答，你说得救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那是你标准的回答啊，否则你就是一个言行不一致的信徒。甚至到一个地步，如果我们问那在天上你还会犯罪吗？你知道，如果你相信，如果你不相信是上帝完全的一个恩典拯救你，他圣灵的一个大能，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运作的。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属灵的经历，但是没有一种的经历可以来，你知道，来评判别人的一个经历。而所有不同的经历里面，最终都要回到两件事情，就是听信真理的道，因着神的道，因着由圣经写明耶稣基督，圣灵在我的心中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那如果你不相信这一点，你如果够诚实的话，你还是应该回答，到了天上那也说不一定，如果我不够努力的话，我还是可能会犯罪。所以在这样子的一种思想里面，老师说，在地上没有得救的确据，在天上也没有那完全的保障，只有那一个白白的相信上帝的恩典的救恩论，才可能带出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议题，就是你有没有得救的确据。我得救是因着我的神拯救我，我得救是因着神的话语确定无疑，立定在天，必要成就，所以我就能得着得救的确据。当我读到圣经告诉我，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义的信，而圣经告诉我，你们向神来悔改，神必赦免你们一切的罪，我就知道他的话比我所有的感受，比我今天所有的经历，比我今天所遇到的艰难的处境都更加的真实。所以上一次我们说到德兰修女，德兰修女的一生跟所有的天主教徒一样，没有得救的确据。所以前几年他的日记在全世界公布，引起很大的震动。他在日记里面描绘了他长达20年的内心的黑暗，内心的无助，完全不能经历神，不能得着蒙恩的确据。甚至在他领取诺贝尔和平奖之前的那一周，他给他的神父所写的一封信里面说，我祷告，但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我的内心充满了黑暗，我已经很久没有经历过 不知道有神的同在了，我的微笑在世人的面前是一个大大的谎言。他给自己的神父写信，在这里面这样子来分享跟忏悔。但是当他到了人类世俗社会里面最高的那一个道德的领奖台上的时候，其实很遗憾，德兰修女没有更大的勇气向世人显明这一点，向世人表明他的救主胜过他所做的这一切。这是因为他受制于他错误的救恩论。在宗教改革以后，天主教会在十六世纪的末期召开这个天特会议，颁布了一个天特信条。在这个天特信条之后，我们才说教会正式的分裂为天主教会啊，跟这个基督教呢。因为在这个天特的信条里面啊，天主教会非常清楚地表明了他们的救恩论，说如果有人以为得救是完全靠上帝的恩典，而自己不需要做出任何的事情的话，这样的教导是可咒可诅的。如果没有人可以确知自己是否得救啊，如果他能够宣称他自己啊已经蒙恩得救啊，而不是说他必须努力行道直到最后的一刻，他都无法获知他是不是蒙神悦纳的神的儿女。他说如果那些认为自己可以得着上帝救恩的人是可咒可诅的。其实德兰修女是最好的一个天主教徒，可以说可能做得最好的，但是他一样是受制在这样的错误的教义当中。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在地上，假如你有机会在地上遇见他的话，你应该对他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是对他所做的那一切向他表示敬意，因为你知道你跟他的差别是因为你在外面你没有做出，你没有使所行的与所蒙的恩相称，所以你表达表示敬意。第二，如果有机会向他传福音，向每一个天主教徒传福音，向他分享你所领受的那一个白白恩典的爱，向他分享圣灵在他的心中，向他分享，让他知道他是蒙恩得救的神的女儿，让他知道他所做的这一切并不是要在神的面前来赚取，或者是让自己的里面来确定不断的好像拿出机票来才能够知道自己是讨神喜悦，而是因着确定自己讨神喜悦而所做出来的那美好的回应。其实老师说，当你在那个婚姻当中，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在这个婚礼上的时候，你会知道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如果你不相信这一位神的话，其实你的一生都永远不可能有那相爱的确据。你怎么可能有呢？你可能靠着神的恩典呢，也可以相爱直到最后，但是你在你的一生当中的任何一秒，你都不可能有相爱的确据。就是他还爱我吗？我还爱他吗？我明天还会爱吗？20年之后还会爱吗？确据在哪里？没有的。因为如果爱是从你里面 有的东西，他永远不会给你带来确据。所以你只有努力去爱，如果靠着神的怜悯也可以一直爱到最后，可是你在这一生当中永远不会有爱的确据。这也是为什么在恋爱的时候或者是在婚姻当中，你会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要反复不断地问你到底还爱不爱我。我们就像要不断地把机票拿出来看一样，我们不需要不断地问你还爱不爱我，这个世界变化这么快你还爱不爱我，我们经历了这里所有的事情你还爱不爱我。你既然是一个全然败坏的罪人，那你20年之后还爱不爱我？你现在很穷，你爱我？你将来忽然成了亿万富翁，你还爱不爱我？等等等等等等，确据在哪里？确据永远不可能在我的爱里面。如果你不信靠基督，老实说，没有一个恋人，没有一个丈夫和妻子，甚至也没有一个父亲跟儿女，能够有爱的确据。因为得救的确据就是指的爱的确据。蒙爱的确据，蒙恩的印证。所以施布真讲过一句话，他说每一周的正道，他说就是两件事情，第一 要让在教会里面那些自以为平安的人恐慌起来。第二，要让教会里面那些恐慌起来的人重新得着真正的平安。信仰就是在神的话里面不断的挑战你，不断的质问你，又不断的给你确据的一个过程。所以威斯敏斯特信条里面，在这一章里面告诉我们说，在教会里面始终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认为我们不可能得着蒙恩的确据，另一个的极端呢，就是在一些现代的福音派的教会里面，他们倾向于把那个得救的确据呢廉价化，好像一个公式，好像一个很机械的一个东西，可以一次性的给你，然后就永远不用再提。有一次上两周有一个在这里聚会的一个姊妹，她问我说，她说为什么在我们教会每一次的主日崇拜里面都要有认罪的祷告。她说我们原来信主的时候就说，当你信主的时候受洗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已经洗净了你所有的罪，包括你将来要犯的所有的罪啊，在那个好像七祸里面都已经把它全部赦免了，所以不需要再认罪。她说为什么在这里每一周都要认罪？我们需要每一周的认罪。当你有一天不认罪的时候，你有一天得救的确据就应该被削弱。这不是说的这一个得救的确据是要是这个没有，而是说信条警告我们说，那些没有重生的人，那些假冒伪善的人，他们也有可能用世俗的假定和虚假的愿望来欺骗自己，自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神的恩典和得救的身份，但至终这些愿望都要幻灭。信条告诉我们说，信徒一定会得着蒙恩的确据，因为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如果你重生信主，如果没有圣灵感动，没有人可以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是的。但是那一个确信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的在你的里面来坚立的一个过程，经历的一个过程，出于信以至于信的一个过程，将你的渔船不断的开往水深之处的一个过程，而且是可能是一个一波三折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软弱，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跌倒，甚至会有这一个确据在你里面暂时的消退，会有信心上的动摇，或因着在得救的把握上动摇削弱间断，比如说忽略了去持守神的道，忽略了自己在神的面前所应尽的敬虔的本分，落入那些伤害了良知或者使圣灵担忧的那些罪里面而不能够自拔，或者遇到一些猛然的忽然的一些经历试探的时候甚至圣经告诉我们，神有的时候会主动的撤离他面上的他的面光来照耀我们，以至于容许那些真正信靠他的人行在黑暗无光当中。先知以赛亚说，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依靠耶和华的名，仰赖自己的神。上帝为着他自己美好的心意，也为着我们的益处，有的时候也会容许我们甚至撤回他的面光，要叫我们更深的把我们带到他的面前去。所以在这一百年的一个现代福音派里面的一个决志信主的这样一个做法里面，慢慢的带出来一种，你知道有时候跟他传五分钟的福音，就带他做一个决志祷告，然后就宣告说，你现在是神的儿女了，你将来可以上天堂，你从此不要再怀疑。你不能这样宣告的，你没有办法这样宣告的，他需要在他的生命的经历当中去获得这一个的确据，这个确据是在他不断的认识主，不断的信靠主的历程当中获得的。有一些的信徒，信条也告诉我们说，有一些的信徒要经过很长的一段的时间，他才慢慢的在里面来确信他自己得救的把握。 有因着这一种的确信，使他更深的走在一条跟随主侍奉主的路上。所以你不应当你没有办法去确信，他都不确信的时候，你怎么能确信？你不能好像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样的啊！你做个垂直祷告，我就马上代表上帝宣告你已经在天堂。你千万不要怀疑自己，他应该怀疑。这一种的怀疑，在侍奉主的路上、认识主的路上，是上帝所许可来使用我们更深的经历他的一种过程。甚至有一天，一个弟兄姊妹问你说：“哎呀，我最近真的是，哎呀，软弱到一个地步，甚至我都不知道我自己到底还是不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不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说不要怀疑，你千万不要怀疑，你绝对是。他都说他不是了，你还说他是？你难道比他更了解圣灵在他心中的工作吗？其实上帝把他带到一个的机会，是要他怎么样？要他重新反思自己的信仰，要他重新出于信以至于信，叫他再一次的来听真理的道，再一次的来信靠基督，再一次的来把自己的信仰带到一个更深的地步。结果你一句话就把人家这个机会打掉了。你应该告诉他说：“哦，弟兄啊，或者姊妹啊，哦，我愿意。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经。我愿意，我最近正在读约翰福音，要不我们每天一起来读约翰福音，我们透过来读神的话语，求上帝带领你，经过一段的时间，让你因着他的道，因着他不变的他的话语，再一次的来在你的心中刺下这一个被坚立的这一个把握。你愿不愿意来为此来祷告你愿不愿意来进食？我愿意陪你一起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每天早上起来6点钟，我陪你一起，我们来为你这一段的经历来祷告，求上帝带领你，然后最后赐下你那一个得救的确据，更加的在他里面建立。你愿不愿意？他说：“哎呀，没愿意哦，时间很忙哦，工作很忙哦，这些事情都不行。我看到你都好几个月没有来领圣餐了你愿不愿意从下一个月开始，你真的是再一次的来渴慕神，你来到教会里聚会，跟弟兄姊妹来分享，我们一起为你祷告。哎呀，这太忙了，不行了。”然后你怎么告诉他？你应该告诉他说：“弟兄，我觉得你暂时没有得救的确据，真的是理所应当的。如果你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得救的确据，我觉得很不正常，你知道吗？很不正常。有的时候你真的是，你知道天主教他们是错的，但有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说，天主教里面有很多的信徒，他们可能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但是因为他们不明白真理，他们的一生里面，他们的里面经过了很多的多少痛苦冤枉受，因为他们没有得着那一个确据，他们没有得着那属天的安慰，他们在这个世上受过很多白白的灵魂里面的熬炼跟挣扎。但是在新教里面呢，你却又看见很多的一些基督徒真的是到一个地步也是。上两周有一个弟兄跟我，他看到上两周的牧函里面讲说这个基督徒是一个群体是一个群体的身份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不管有没有参加聚会，我走在哪里，我虽然现在怎么样，我绝对是神的儿女我说那你现在到现在还有没有聚会他没有。我说你现在最每天在读经没有？最近也工作很忙，没有读经。我就不知道他的确信从哪里来。有的时候你看见一个信徒信主很久了，生命没有任何的改变，信主很久了连圣经都没有读完一遍，远离教会，不再聚会远离跟弟兄姊妹的团契，但是他却在你的面前说我绝对是一个基督徒，你就不知道他的确信是从哪里来的。那圣经警告说士不真说不要像那些旧约的先知一样说平安了，平安了，实际上没有平安。你需要来反省你自己，那是出于你虚假的盼望，出于你那靠不住的感觉，还是神真正放在你里面的对他的真理的道，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的越来越深的信靠和认识，以及圣灵在你的心中所做的那美好的不断晋升的那样的带领你的工作。所以什么是蒙恩的确据呢？你把这句经文放在以弗所书的背景下，以弗所书是整个一卷来讨论教会论的， 而且以弗所书跟其他的保罗的书信不一样，保罗其他的书信在谈到教会问题的时候呢，往往是因为那个教会，比如哥林多教会啊，他们出现了一些问题，他们被异端搅扰，他们混乱圣餐，他们当中出现淫乱，他们啊背离神，所以保罗就教会所出现的这些问题重新把神的道指教他们。但是以弗所书不是，以弗所书不是在谈教会里任何的具体的问题，不是因为以弗所教会有问题所以保罗给他们写这一封信，保罗所写这一封信乃是要提升以弗所教会包括各地的教会对上帝的永恒的心意的了解，告诉你们神在永恒当中万事以先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你们啊，一章的四节，然后到第十节说未要到日期满足的时候叫天上地下的一切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成为一啊，三章十七节里面说要叫教会如今要借着教会使天上一切掌权的执政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好叫他荣耀的恩典得的称赞，所以保罗写这一封信是对着整个圣徒的群体来写的，是对着整个的教会来写的，告诉你们在上帝永恒的心意当中你们这一群不是只是你这一个在耶稣基督里在上帝的永恒当中就一定被拣选的这一个族内你们是怎样的处在这个宇宙当中上帝心意的中心，你们那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是怎样的胜过你今天今生里面那一切的东西，他要提升基督徒的眼光让他们看到就好像把你在一些电影里一样把你带到飞到月球上去飞到那个太阳飞到银河系外面去叫你去指教你看这个宇宙是多么的浩大上帝的恩典是多么的长阔高深，而这一切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拣选他的教会透过圣灵把这样子的爱浇灌在你们的心里面叫你们受你们每一个人的里面你们加起来这一个群体显明这是神他自己的产基业圣灵在你们的心中做那基业的凭据，所以你要去来理解这一个圣灵在我们的心中的内证的时候是不能够离开教会论的背景来理解的，这也是我们在使徒信经里读的时候你会看见教会论跟圣灵论是放在一起说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教会是在同一位的圣灵的一个应许的一个凭证的一个保守的一个蒙恩之道的一个护理当中来显明这种凭据的，一个方面你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非常独特的属灵的经历这是真实的这是宝贵的，但另一个的方面我们是在整个这个群体当中我们透过那些日常的蒙恩之道读经祷告团契相交侍奉神领餐领班领领餐透过这一切不断的来在圣道和圣灵里面得着那蒙恩的确据，所以什么是你蒙恩的印记呢？什么是你可以拿出来的呢？就好像你跪在上帝的面前几个小时不断的祷告直到黎明的第一束光照进你的房间，你去参加一个短宣或者参加一次的服事到最后的一天结束的时候你留下感恩的泪水你奉献金钱奉献到让你心痛的地步，你侍奉神你参加一个救助你参加一个啊慈惠的事工或者你到最后你身心疲惫的回到家里面，如果那个时候你的心里面还有甘甜如果那个时候你心里面还有爱主和爱弟兄的心，这就是蒙恩的印记。如果你读到神的话语的时候你开始流泪你开始从那里面真心的看到上帝的道超越着世上的一切你真的是为这样的道所吸引你敬畏他你尊敬他你顺服他你把神的道看作这世上最高的荣耀最高的法则你敬畏他的道胜过敬畏这世上的一切你就得着蒙恩的确据。
在 C.S. 路易斯曾经讲过一个啊，我觉得很美的一个比喻啊，他说这个世界就好像一个艺术家，一个雕塑家所开的一个呢店，那店里面摆满了他的作品啊，所有的雕塑品啊，有个雕塑是你，有个雕塑是我啊，有大理石的雕塑，有陶的雕塑，有木刻啊，有各种各样的，栩栩如生，在那个店里面摆满了这个上帝所创造出来的这些完美的这些艺术品，这些雕塑啊，这些头像，这些人像。然后这个店里面有很多的店员，这些店员呢就是天使啊，所以在这些天使啊，这些店员哈，店员里面呢流传着一个谣言，这个谣言说，在这一家店里有一天，这些雕塑里面的一部分会拥有真实的生命。天使们都在那里传这个话，但是他们不见得能够相信，有一部分的天使不相信，所以最后就炒鱿鱼走了，他带上拖上天上的三分之一就走掉了。所以对慕道的朋友来讲，你要问的是Do you believe? 你相信这个谣言吗？你相信这个这么美妙的，这不是出自于人的想象，人是没有办法想象的，人就算想象也没有办法确定的，人没有办法自己骗自己说得着一个确据的。但是对于信徒来讲呢，我们要问的是，就像施伯森说，每一次的讲到说，要问你的是 ，Are you sure？ 你确定吗？你再一次的确定吗？你知道你知道吗？你相信你相信吗？你晓得你晓得吗？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朋友前段时间看那个。最近一部那个电影啊，叫那个《盗梦空间》啊，有没有看过那个片子？他讲有个人，他可以进入你的梦境，操纵你的潜意识啊，在你的梦里面，而且还可以设计一层梦、两层梦，直到四层梦。到最后呢，你就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假，什么是你的感觉，什么是现实。所以那个电影让你知道说，其实你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你不知道你的感觉是不是真实的。那么今天活在这个世上，你要靠什么来胜过自己的感觉，而且来印证自己的感觉是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面呢？人家有五重的、四重的梦境哦，那你需要四重的确信。我以前小时候看那个京剧啊，京剧里面有一句对白我特别喜欢啊，他说他就是问你啊一件事情，然后你说是的，然后他要反复的来问你，他说果然，你说果然，然后他说当真，你又说当真。其实我想信仰就是施伯森讲的那一句话，他的意思就是每一次的讲到就是不断的在问这两个问题，说 Do you believe， 然后再问 Are you sure，不断的在挑战你，你相信吗？你说我相信，然后再一次的问你，你相信，你相信吗？万一你活在第二重梦境怎么办呢？你说我相信，我相信，你真的确定？你相信，你相信吗？你真的晓得？你确信？你相信，你相信吗？这个不是文字的游戏。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过程，这就是蒙恩的确据的过程。我们一定可以得到这个蒙恩的确据，我们有这个确据，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心中，但是我们要去让那个神的道和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这一个不断循环、不断肯定、不断的坚立，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断的软弱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不是文字游戏，这个是基督的生命成型在你的里面的一个过程，这个是圣灵与情欲相争在你的里面的一生，这个是你更加的殷勤。像我们上一次经文彼得后书的一章说， 好叫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在你们的心里面越发的坚定不移的一个过程。 这不是文字的游戏，这是把你的生命，把你的信仰，好像彼得把渔船开到水深之处，去接更多的果子，去捕更多的鱼。这个不是文字游戏，这个就好像耶稣基督对着跌倒之后回转回来的彼得三次对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是的主你晓得。耶稣第二次再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是的主你是晓得的。耶稣再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不是因为他不知道所以他要问三次，耶稣是不断的要来建立在彼得心中的信心，不断的去给他，通过不断的问，通过不断的寻求，不断的去建立他心中的那一个得救的确据。所以在天路历程里面，这个基督徒和这个叫盼望的，他们最后走到天国的门口的时候，他们有一段对话。他们说，哎，你还记不记得在我们家乡还有一个叫短暂的人啊？那后来他也跟我们一起走了，后来就不在不见了哈。然后他们就在一起分享哈，那就说他为什么重归回到那世俗的啊，通往死亡的宽敞的道路上去了，没有进那窄门呢？那他们就分享那些原因，最后分享了原因之后呢，盼望就说，好，现在我已经讲完了这些他们回到世俗去的原因，那你可不可以再讲一讲他们重归世俗的做法？我跟大家念这一段，基督徒就说，我很愿意。第一，他们处心积虑背离上帝，把耶稣关于死亡和将来的审判等一系列的教诲抛在脑后。第二，他们就逐渐的逃避自己应尽的义务，譬如闭门祷告，控制情欲，保持警醒，为罪而忧伤痛悔等等。第三，然后他们就有意识的去躲避那些真正热心尽虔的基督徒，减少和他们的交往。第四，此后他们就对听到读经、参加圣徒的聚会等一类公共的敬虔的责任逐渐的放弃。第五，到后来他们就如同我们所说的，对敬虔的信徒开始吹毛求疵，夸大在他们身上所看到的某些弱点而求全责备，他们的险恶用心就是为着他们自己抛弃敬虔寻找似是而非的理由。第六，再后来他们就开始跟放纵情欲的、自由散漫的、不敬虔的人、荒唐肆虐的人搅在一起，狼狈为奸。第七，接下来他们便热衷于在私下谈论一切淫秽的、荒谬的、不敬虔的事情，如果看到那些被认为是正派的人也这样做，他们就会眉飞色舞，好像有了可供效仿的例子而更加肆无忌惮。第八，从此以后他们便开始在大庭广众面前不加掩饰的公开的犯一些小的罪过。第九，也是最后一点，他们变得心肠刚硬，并开始明目张胆的犯罪，终于原形毕露。这时除非神救赎的恩典创造奇迹阻止他们继续作恶，他们就会掉进苦难的深渊，由于自欺欺人而永远灭亡。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白白的拯救我们，使我们一切的盼望不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感觉作为，乃是建立在你的话语安定在天。 建立在你的道成为肉身，建立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事实之上。天父，求你让我们更深的来知道你的道就是真理，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相。求你使我们的生命建立在这不变的真相上面，来建立我们的信心，然后来带领我们一切属灵的经历跟感觉。天父，求你的话语提醒我们，警醒我们，又叫我们在你里面得着我们蒙恩的确据。天父，求你把这样蒙恩的确据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你若叫我们在背离你的时候，在软弱的时候，我们失去这种把握，我们陷在黑暗当中，主啊，若是你许可，就求你的旨意成就。我们知道这样子是也是与我们有利的，但是我们求你使我们可以挪去的杯，求你挪去，可以求你早一日带我们走出来，你早一日带我们走出来，可以使你叫我们更加的来得着那一个确据，来走那一条近前的跟随你的天路的历程。天父，就求你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求圣灵主啊为我们叹息祷告，求我们不要做叫圣灵担忧的事情。天父，求你使我们爱护自己的身子，好像我们知道这是圣灵的殿。天父，叫我们远离那一切的罪恶的试探。天父，叫我们活在你自己的圣徒的团契当中。天父，求你赐给弟兄姊妹更深的确信跟盼望，更深的自己的省察跟追求。天父，求你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做主，向他们显明你坚定不移的爱，也使得他们在那样的殷勤的跟随当中，使你的爱、你的拣选在他们心中坚定不移。感谢赞美神，愿你在我们当中这一般不配的儿女的生命中得着你自己所当得的荣耀。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